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490828 春分电台，我是主播莫林。上个月朋友跟一个大师级别的经纪人吃饭，把我顺便给带上了。刚一落座，大师就给我们斟满茶水，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其实都装着一个宇宙。阿 Ken 是个香港人，因为一直怀抱着内地梦想，于是从港大毕业后，他拒绝了香港公司的 offer， 直接投奔成都。张艺谋说过，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受他影响，阿 Ken 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故事的开始就发生在这里。来成都的前两年，阿 Ken 全然陶醉在自己游客身份上，靠着家里的钱吃喝玩乐。他异常钟情于火锅，几乎隔两天就来一次，还必须是牛油锅底。最可笑的是，他还迷上了打麻将，成都的麻将叫做血战到底。他说，这种酣畅淋漓的厮杀打牌方式非常带劲。这份比成都人还热爱成都的情怀，让阿 Ken 在短时间内就交到了一帮挚友。到了第三年，阿 Ken 就败光了家里的给他的钱，回头看看身边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忙碌，才从桃花源里醒了过来，开始考虑生活的问题。对一个普通话说不标准的香港人来说，找工作其实不容易，多次碰了壁，最后因为他是艺术设计毕业生，经朋友介绍进了一家婚纱店。一晃又是两年，26岁的阿 Ken 从刚进店的学徒到自己动手设计婚纱，看似步履不停，其实他遇见了自己最大的瓶颈。店铺不大，生意也还好，况且因为放不下面子的缘故，他接单子还经常让给店里的另一个女设计师。那时候他骗家人说他在一家外企上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实则底薪加提成，一个月也就只能解决温饱，根本省不下钱来。阿 Ken 为了省钱，还时常逃掉朋友的酒局和出国旅行。渐渐的，朋友少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了下班后宅在家里枯燥的上网写博客，真称得上是穷困潦倒。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阿 Ken 来了一大单子，说是那个要嫁人的富二代是阿 Ken 博客的忠实粉丝，点名要他设计的婚纱。第一次见面沟通，就对方邀请去了仁和春天顶楼的咖啡馆，他也丝毫不敢怠慢，打扮得油光蹭亮的去了。还没来得及消化女生的劲爆身材，地震了。当时地震就像鞭号似的，天瞬间挨了下来，所有人都疯了，四处逃窜，尖叫声和玻璃的破碎声此起彼伏。阿 Ken 想也没想，拉起女生就往外面跑。女生吓得一边哭一边叫，高跟鞋都掉了，于是她也不管人家同不同意，直接拦腰把她打了起来。小小的楼梯间扛不住她的摇晃，天花板一直在落灰，那种恐惧看客们无法感受。后来故事的发展异常顺利，女生逃了婚，跟阿 Ken 好上了，但女生的家长一直对她耿耿于怀，见面聊了工作，更是戴上了有色眼镜。不可能三个字给了他们这段恋情最好的回应。地震后余震不断，整个城市都人心惶惶。阿 Ken 一不慌神，自己向妈妈说漏了嘴，让家里人知道他在婚纱店工作，于是家里人坚决反对，劝其改行。面对爱情和家庭的压力，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好在那个女生是个典型的我喜欢谁关你屁事的白羊座女生，瞒着爸妈去阿 Ken 的店里，一有机会就给他加油打气。久而久之，他被女生感染，于是重新振作，跑去女生家立誓说给他一年时间，如果还没有改变他就放弃女生。说实话，这份冲动不全是女生给的，而是她自己觉得自己在设计这一块可以搞出名堂。她从未想过离开这座城市，而爱情给她的是最好的助力，就是有了这责任之后，自己的行为不会太荒唐。阿 Ken 说，他有次无意间看了张艺谋一个采访，张艺谋说，当初拍《活着》的时候， 他可以跟葛大爷谈剧本到凌晨三四点，葛大爷撑不住睡了，他就看身边的工作人员谁还眼睛睁着就跟谁说。和张艺谋合作过的人都说他精力特别旺盛，一进影棚就无比亢奋。亢奋绝对是一件事情最有源头的动力，做的好比早起的人拉开窗帘后看见蓝天白云就莫名兴奋，刚厨师看见食客狼吞虎咽地吃自己做的菜心就觉得异常骄傲，摄影师遇见一个好模特儿，一股脑拍完才发现自己满身泥泞。怀着这份心情，阿 Ken 花了半年时间让自己彻底爱上婚纱，然后没几个月他就被国内一个知名的独立设计师团队挖去当设计总监，北京成都两地飞，加上自己是香港人的优势，让内地的客户有种国际化的归属感，赚得满盆归。在向女生他们恋情如何归置时，对方却说他要移民了。事已至此，阿 Ken 没有过多的挽留，在双流机场跟他告别的时候，阿 Ken 抱住了女生的脖子，而女生则在他的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说放弃他吧。阿 Ken 没有回答，只是拍拍女生的背，像是安慰。成都进入了夏天，一切都变得慵懒且随意，让闲适的节奏更快了几许。只是地震后的天府之国鲜有蓝天，每天都是蒙蒙的。女生走后，阿 Ken 经常去他们相遇的那个酒吧，想起当初他扛着女生逃跑的画面，既可笑又励志。这些年他们靠手机联系，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阿 Ken 会飞去美国找他。于是不管女生之前是刻意还是不回短信，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分手，见到他时整以缠绵代替。来来回回几次，女生的朋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他的父母更是默许了他们这一段异地恋。直到2011年，女生突然跟阿 Ken 说她订婚了，这次她喜欢上对方，逃不了抢不了。不幸的阿 Ken 倒飞到那边去看看事情的原委，结果出了机场就看见那个所谓的未婚夫在宾利车里等他，然后非常友好的带他去参观了自己的制药厂，吃了当地最贵的西餐，并承诺会爱女生一辈子。如同做了一次跳楼机，心情直上直下，阿 Ken 面如死灰的飞回了国。女生结婚之后，因为老公抽大麻闹得有些不愉快，她找过阿 Ken 几次，但阿 Ken 的手机成了空号，一切聊天工具的头像都是黑白的，问身边的朋友也说她消失了一段时间。最后女生的老公制药厂被检方查出来是做毒品加工，背后竟牵扯出她老公牵头的国际贩毒链条。女生被证实清白后吓得离了婚，跟家人一起搬到了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生活。故事到这儿暂且画上句号。经纪人大手的跟面前的朋友打招呼，等到那个穿风衣的男人一落座，我和朋友就惊呆了，那张脸太熟悉了。我朋友默默地在旁边听他们说话，风衣男一直询问人输送和绿卡的问题，看样子是准备移民了。经纪人则打趣地跟他说，坚持了这么久终于过去了，起初我俩不明白，后来走的时候他轻轻地在我们耳边说，他就是阿 Ken。 那晚我失眠了，想到阿 Ken 消失的那两年一定做了最大的努力，就如同当初坚持设计婚纱一样，坚持让自己更有能力去追回那个女生。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迷茫和窘境，其实就归咎于过去不愿面对的改变和多年不曾习惯的恶习。如果因为一件事情而无法坚持，那么到了20岁需要对外界承担一份责任时，就欠自己一个交代了。我相信阿 Ken 去了美国后一定会在新西兰跟女生相遇，上天给勇敢的人最好的福气，好弥补他们动荡的那几年离合，也证明他当初的坚持没有让自己的后半生留有悔意。别太给自己找太多放弃的理由，因为比你好的人还在坚持，而这世上所有的坚持都是因为热爱。祝我们再遇见都能比现在 过得更好。